辗转至信迦丹人婆罗门道人，智慧立根，尽读三藏内外经书，欲解佛法故，作发智经八千度。这个就是另外一部的阿毗达玛，另外一部论了，叫做发智经八千度。初品是世间第一法，后诸弟子为后人不能尽解八千度故，作毗婆沙。那么毗婆沙呢，是对论点进一步在做扩大的解释的，在做一种组织的。所以我们像现在在汉译的这个藏经里面呢，我们看到论藏这一部分呢，就大毗婆沙论，就大毗婆沙论，就是对论点进一步的来做一种阐释的。有人言，六分阿毗昙中分别四处分是目见连坐，那么这就是说，另外有一部论点叫六分阿毗昙，其实呢是它并不是一个人做的，它是几个人的作品把它结集在一起，把它集合在一起的，好，就所谓的论文集这样的性质。那么比如说其中的分别四处分呢，有人传说呢就是目犍连尊者所留下来的。那么六分当中初分的八品呢，其中又有四品呢是婆须弥菩萨所做的，另外有四品呢寂宾的阿罗汉所做的，余五分呢是其他呢诸论义士所做的。又有人言，佛在时呢舍利佛解佛疑故作阿毗昙，就是说也有人说呢，在佛在世的时候呢，舍利佛尊者为了要解释佛说的话呢，那么也曾经留下所谓的舍利佛阿毗昙。后读止道人等读诵乃至今名为舍利佛阿毗昙，就是说他留下来的这个阿毗达玛呢，那么也有佛教里面的所谓读止部，读止呢是一个佛教部派的一个名称，就是独子部的这个修行人呢，那么他们一直继承这个舍利佛的这个论点呢，那么叫做舍利佛阿毗达玛。另外呢，摩诃迦丹言，佛在时呢解佛疑作昆乐。那么各位看到这个地方呢，小智呢说昆乐此言确藏也，这个此就是指我们中文的意思，就是这个当初在翻译的时候特别做一个注解，因为这是印度的梵音呢、好，就是说另外有一种这个论点呢，它的形式呢叫做昏乐，乃至今行以南天竺，就是说这个呢是在南印度呢比较这个传播的比较广一点，诸论义师皆是广结佛已故，就是说这些论师们呢，他们都是相当的了解佛法的。如说五戒，譬如说佛的时代讲这个五戒啊都是很扼要的，但是后来这些论义师们呢，他们为了要使我们修行的时候呢有一种非常明确的规范，而且做一种这个非常严格的这样一种这个学问上学术上面的分析啊，所以什么呢，他们就会分析说五戒即有色即无色，这个色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色啊有色无色呢就是色受想行识的那个色，这个色是什么，是物质的意思，就是五戒当中哪一个是涉及到物质是有形有相的，哪一个是无形无相的，这个呢可以做很细微的这个区分，即可见即不可见，五戒有哪几项是用眼睛看得到的，有哪几项是眼睛看不到的，即有对即无对，就是五戒当中有哪几项是有对就是可以经验的，而哪几项是不可经验的，对就是经验的意思，就是我可以经验得到，即有漏即无漏，哪一些项目是有漏的，哪一些项目是无漏的，那么有漏无漏就是夹杂烦恼的意思， 有漏就是夹杂贪嗔痴慢疑的烦恼的，无漏就是不夹杂贪嗔痴慢疑的烦恼的。己有为，己无为；己有报，己无报；己善，己不善；己有忌，己无忌。七时染欲时，欲染时，嗔恚时，有爱时，搅慢时，无明时，见时，疑时，是七时。比如说哈，这前面讲五戒啦，那么再拿这个七时，我们知道这个结时，结时是烦恼的代名词。这个烦恼啊，让我们脑筋转不过来，我们的心会打结，所以呢，烦恼又叫做结。烦恼呢，会驱使我们去做一些糊里糊涂的事情，做一些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的事情，所以烦恼又叫做死。那么，如果我们讲死呢，这个烦恼就有七个了，哪七个呢？就是欲染死、嗔恚死、有爱死、搅慢死、无明死、见死、疑死。那么对这七个烦恼呢，你就可以从这个阿毗达玛呢去分析了啊，从昆乐这一个角度呢去分析说，哦，这个七识当中有哪几项呢？它是欲界所系，欲界系啊，就是属于欲界的烦恼；几色界系，就是哪几项烦恼呢？即使你从欲界已经修行到了色界了，那个烦恼还在的；几无色界系，就是有哪几项烦恼，即使你已经修到从色界又上升到无色界天了，那么你那个烦恼还在。这个是可以区分的，就是说对整个修行的路上，正面的、负面的，他做非常仔细的这样一个区分，非常非常仔细，几乎每一个佛说的法呢，都可以从这些方面的去做一个了解。然后呢，几见地断，几思维断，几见苦断，几见极断，几见尽断，几见道断。那么就是说，这些烦恼是在苦集灭道，你修到什么地方的时候，然后你可以把这个烦恼给断了。几遍死，几不遍死，哪一个烦恼起来，其他烦恼跟着起来，或者哪一个烦恼起来，其他的烦恼不会跟着起来。这个里面很多的学问啊，就是说所谓阿毗达玛，所谓毗婆沙，所谓的昆乐，都是在分析这些修行上的问题，非常仔细的。如果我们从某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呢，这已经有一点接近所谓佛教里面什么呢，就是繁琐哲学。所谓繁琐哲学，就是说对于这些修行上的这个理论啊，修行上的这些细节呢，做一种非常琐细的，我所谓繁琐不是不好啊，我说繁琐是非常细腻的，这样的一种很精密的分析。不过我告诉大家呢，这一些什么阿毗达玛啦、什么毗婆沙论啦、昆乐啊，传到我们中国来以后啊，完了，为什么？勤人好俭呐、啊。中国人就是不耐这些麻烦的东西，中国人不喜欢这种思考，中国人喜欢什么？明心见性啊，够了够了，不立文字啊，哎呀，这比较简单了 啊。所以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一些从印度传来的这些论藏啊，你会发现在中国、啊、就比较不那么发达。所以你如果去看大藏经里面看论藏这一部分，就是说有关什么毗婆沙论啊，什么这个阿毗昙论，这些、啊、相当大的篇幅的，但是就是不发达。那么现在诸位要注意，就是说不发达不代表它不好，只是说佛教传到中国，就是说中国人的这个性格比较不是从这一方面去的。所以有时候从某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我的老师这个方东美教授以前常常开玩笑，他说呢，他说中国人呢、啊、聪明的可恶，西方人呢笨得可爱。我们从某一方面说呢，看到这些论师们呢、啊、他们也真的笨得可爱啊，他就会这样很耐烦的去把五戒啦、七识啦、所有这些什么这个烦恼到底是你到修行到什么地方去断掉啦，然后什么地方这个他起来了，什么地方不起来了，他就非常耐烦的去做这些了解。我如果在这个地方哎跟各位讲毗婆沙论呢，我看大家都打瞌睡了。因为就是说他本身太细腻了，但是如果你愿意花一点时间呢、啊，去这一方面做一个了解，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啊，就是说你实际用功到一个地方，你会发现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己片死，己不片死。我们知道有的烦恼哦，它是单独的，但是有的烦恼是这个烦恼一起来，其他烦恼跟着通通来了。譬如说举个例子来讲，一个人如果起妒忌心的时候，请问你这个当中有没有嗔恨在里面，有没有我慢在里面，有没有愚痴在里面，有没有疑在里面，通通有，贪嗔痴慢疑我比耶，通通都具足了，这个叫片死。就是说你一个烦恼一动，其他烦恼都通通到齐了，通通来报道了，啊，这个是五片死了，啊，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些观念其实是对我们的修行呢，其实有极大的帮助。只是说这些法门呢，传到中国来之后呢，就是不发达，啊，还结论就是因为勤人好简，就是中国人就是比较喜欢简要的东西啊。所以你看这个中国很发达的什么叫易经嘛，很容易嘛，对不对？啊，easy to understand 嘛，啊。就是只要一阴一阳，然后好像很多事情你可以解释了。当然你易经讲到细微的地方，也是可以发展出这个很这个细腻的哈，很这个很大的一个架构。那么比如说再举个例子来讲，十智就是佛讲十种智慧，智慧可以把它区分为十种，哪十种呢？法智、彼智、世智、他心智、苦智、集智、内智、道智、静智、无声智，那么总共有十智。这个十智啊，是上座部的佛教呢非常重视的，但是大乘佛教呢又加了一个叫做如实智，就是用一个如实智呢超越了前面这个十智，而且涵盖了前面这个十智。那么这个十智就可以去区分了，哪几个是有漏的呢？哪些是无漏的呢？举个例子来讲，世智是有漏的，就是世间的智慧嘛。他心智呢，有的是有漏的，有的是无漏的。那么这些就是说，你可以很详细的去区分哪些是有漏啊，哪些是无漏啊，然后哪一个是有为的啊，哪一个是无为的，就哪一个是跟有为法相应呢，啊，哪一个是属于无为法呢，啊，然后几个是有漏缘呢，啊，几个无漏缘，几个有为缘，几个无为缘，几个欲界缘，几个色界缘，几个无色界缘，几个不系缘。什么叫不系缘？就是不属于三界的，已经出离三界了。因为你要知道呢，像这个什么呢，灭智、道智、净智、无生智，这些都已经属于无为法了，无为法已经出离三界了，所以它已经不是色界系，也不是无色界系，也不是欲界系，所以叫什么，叫做不系，它叫不系缘，就是它根本就不属于三界的。即无碍道中修，即解脱道中修，那么这个都可以做很细的区分。然后再讲世果，那么这个世果什么时候得啊？得时啊，几得几失啊，如是等分别一切法，一名阿毗昙。所以就是说这个佛教后来发展出来的论藏呢，是规模非常大的，啊，那么历代这么多的这个大智慧的人呢，啊，来做这个论藏论点呢，啊，那么这个我们可以学习的是非常多的。为阿毗昙三种，就简单的说，阿毗昙呢是有三类的，一则阿毗昙身即意，略说32万言，就是说这是第一部分，就是阿毗昙身，就是阿毗昙的本身，还有解说他的义理的部分。二者六分，就是六分阿毗昙，那么略说也是32万言。这个32万言就是32万字的意思啊。古时候所谓言就是字，就是32万字。三者昆乐，略说也是呢32万言，就是略说的话有32万字。是为阿毗昙，略说如是我闻总义尽。那么这个呢，就是借着这个佛教的这个经典的这个结集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如是我闻一时这样的一个句型的出现。为什么每一部佛经它一开始就是如是我闻一时，然后讲佛在哪个地方？因为 这个是当初在结集经典的时候秉承佛的遗嘱而形成了一种这个佛经的题材，佛经的一种写作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规格啊。所以这是从这个佛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入灭，然后呢这个经典的结集来做这样的一个说明。那么在这个地方我想有几点呢，跟各位来做一个补充啊。第一个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我们看到《金刚经》里面呢，这个须菩提尊者呢在眼看着佛陀，比如《金刚经》开始讲说如是我闻一时佛啊，这样然后在这个带着比丘僧们出去托钵，最后回到这个山上来，那么就这个收衣钵洗足以趺坐而坐，然后佛只是做最平常一个修行人最平常的事情，也不是显神通啦，也不是放光啦，也没有什么大地六种震动啦，然后什么这个什么口中微笑，然后这个整个宇宙呢都突然的大放光明了，没有啊。佛只是这样的一个老老实实的修行人，就是这样的这个出去托钵，然后回来跟大家一起吃饭，吃完饭之后呢洗洗脚，然后就跟大家一起打坐，结果须菩提尊者呢体内悲泣，这一个大阿罗汉突然的感动了，这个痛哭流涕，请问你为什么？佛也没有说了什么让他伤心的话，其实他突然这体内悲泣，而百佛人就赞叹佛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这代表什么？当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最后在那80岁的一个修行人最后带着一个弟子，虽然印度当时在流行一些疾病，他还是不断不断的行脚，不断的不断的说法，即使他最后呢已经躺在这个树下，已经身体很微弱了，可是有一个婆罗门要来跟他请法，阿难尊者说师父已经身体不舒服了，你不要去打搅他吧。但是佛听到了阿难尊者这个阻挡的话，佛就说了，你让他进来吧，他跟我有缘。还是这样的，即使是重病在身，还是给他最后的教导。这个说明了什么？从《金刚经》所描述的佛陀，到我们现在讲《大智度论》，看到佛陀的这个最后的走的这一段路，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的佛是非常本分的修行人，本本分分的，绝不作怪。我们为什么看到须菩提尊者这样有智慧的人，这样一个修行这么好的人，而他会体内悲泣，说如来善护诸菩萨，善护念诸菩萨？因为佛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嘛，因为你在佛的身上看到了清净法嘛，看到了清净的智慧，看到了清净的慈悲，你在佛的身上看到他不受贪嗔痴慢疑的控制，他没有受到九劫七十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控制，他只是本本分分的跟大家一起修行。当提婆达多在僧团里面不断的要制造这个僧团的这样的一种分裂对立，要争夺这个僧团的领导权的时候，佛说这僧团没有权利啊，只有修行啊，修行是要对治自己的心啊，这个就是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因为他什么身教啊，行不言之教。当然有人说啊，我阿嬷生病的时候我都去求释迦牟尼佛保佑呢，现在才知道说释迦牟尼佛自己都生病，这怎么办？诸位，我们看到在印度视线的释迦牟尼佛，从他晚年有风湿病，因为他在雪山6年苦行，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还盖毯子，还有围巾，那个时候没有的。所以后来他晚年有风湿病，然后最后我们看他入灭以前，他食物中毒。 这个是佛的化身，佛的报身成就是无比的庄严的，佛的法身成就是清净无染的，法身不受病啊。所以我们今天比如说、哦、我阿嬷生病啊，或者 我家人生病，然后我来求佛陀，我们不是求那个化身，我们是在求佛的法身，求佛的报身来加倍我们，来给我们加持。这一点大家要清楚啊，不要经过我们这最近几次的这个讨论之后说啊，阿弥阿开比赛给我做啊，好像说觉得怎么佛自己都保不了自己了啊，这个不要误会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学佛，好、啊，从印度这个四现的释迦牟尼佛，他从一个王子，然后他看到出城门，看到这个生老病死，最后他发心出家，然后去修苦行，然后八十年这样的一个老人家，好、啊、在那里行脚。这是佛的化身，他是为了教化众生，要带领众生修行，要带领众生处理这个苦海，然后他示现在人间来教化众生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一个佛像的面前，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佛长什么样子，那法身无相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因为印度示现的那个释迦牟尼佛，让我们跟佛有一个联系，有一个接触，所以我们以那个佛的像作为我们接触的一个媒介，所以我们才会说哦，受佛的像啦，然后我们来向佛顶礼啦，我们求佛的加持啦，求佛来赐给我们智慧啦，意义是在这个地方的。事实上佛本身在他的那个时代里边呢，佛并不要人家把他当这个偶像来崇拜。我们知道佛陀有相当长的时间住在奇树及孤独园，结果有人就来问这个阿难尊者了，他说佛经常到处去弘法了，佛不在的时候我们没事要到奇树及孤独园来向佛致敬，可是看不到佛啊，我们就不晓得怎么办了，心都不落实了。所以呢就叫阿难尊者去问佛陀说，有没有一个东西可以代表佛陀让我们来拜呢？阿难尊者就拿这个问题去问佛陀，佛陀说，只要我在世，我不允许你们任何一个人去磕我的像，然后来向这个我的偶像来礼拜。如果你们真的要尊敬我，你们心中有佛的话啊，我告诉你，你们可以拜菩提树，因为我是在菩提树下悟道的，所以礼拜菩提树就是在礼拜我。这就是为什么佛教非常重视菩提树，是这么一个因缘。那诸位是想想看呢，为什么佛要我们拜菩提树？拜菩提树就是教我们要修禅定，因为佛是在菩提树下打坐的。第二，为什么要拜菩提树？因为菩提树象征开悟，所以我们拜菩提树就是佛要我们每一个人效法他的精神，每一个人应该通过戒定慧的修持，最后达到开悟的境界，人人成佛。所以佛要我们拜菩提树，实际上就是要我们跟他一样，要人人成佛。所以我们看得出来，这种佛的这样的一种精神，他真正的做到了无私无我，他是一个最伟大的宗教家，但是他不想成为一个宗教的一个威权，他不想成为一个宗教上一种去掌控别人、去支配别人的这样一个教主，他只是显现一种修行的典范，非常的本分，非常的老实，就是这样一步一脚印的这样的走这个修行的路。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我们学习佛法呢，我们要从这个地方来切入，从这个地方来跟佛接近。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在路上走路的时候，我们一步一步的念念分明，我们就是走佛的道路，我们就是跟佛是合而为一的。我们在做观呼吸的时候，我们念念分明，每一个呼吸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就是在走佛的道路，我们就是在跟佛真正的接近。所以我想我们在讲从佛的这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入昧，一直到佛经的这个结集呢，我想希望大家从这个地方呢 能够多一些深思，而且也是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佛呢在平凡中显现了一种真正的伟大。阿弥陀佛。